这封邮件说，我是个大四学生，和室友关系还挺好的。大约半年前，有个室友柜子没锁，失窃了。他认为是熟人作案，在空间发了一篇告示，说希望那个人还回来可以既往不咎。既往不咎应该写错了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如果不还以后就当没这个朋友。我看到也没当回事儿，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他屏蔽了我的微信 QQ， 也不会主动找我聊天。我似乎被当成小偷了，当时我就很气愤，但是没找他说什么。我想着他没主动问我，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儿？就这样过了半年，心里总是不爽。我又不是小偷，为何要背着这心理负担？他不信任我，我又何必当他是朋友？但总是心里不踏实，不知该如何是好。过了这么长时间，有心找他解释，但他从未和我说过什么，怕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对，就自锁了。我这个事情还真的有点难处理。像这个邮件里说的，他说大四学生和室友关系还挺好的，然后室友丢了东西，怀疑是他干的。所以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现在的大学生住宿环境已经这么好了吗？我们那时候十个人住一个宿舍，现在已经是一对一的居住环境了吗？就是说两个男的住一起了吗？不怕擦出不必要的火花吗？四个？那为什么只怀疑他呢？我中学的时候是十个人住一个宿舍，我们是那种两室一厅，你知道吗？然后就中间一个大的客厅，用来随便放点东西，然后就两室一厅两卫，然后一边住十个人，加起来20个人。大学里是四个人住一间，而且常常只有一两个人住一间。哎，我知道他为什么了。你想，他是大四的学生，就算大一的时候四个人住一起，到了大四肯定就只剩一两个人了，是吗？剩下的都是没有女朋友的，有女朋友的早就出去住了，跟女朋友出去租个小房子不是美滋滋啊？就剩两个人，本来有四个，还剩两个，不怀疑你怀疑谁？还要不然就是很早就找到工作了，是吧？已经去外地实习了，两个人在这里在宿舍里天天打游戏，不怀疑你怀疑谁，是吧？不过我觉得这个写邮件的小哥就是对人际关系看得不太透彻。如果他真的和这个室友关系挺好的话，那么我觉得人家丢了东西不会第一时间就怀疑他吧。如果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丢了东西我怎么也不会怀疑他的，我就会跟他一起商量，一起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怎么不见的。如果是那种便宜的东西，就可能不小心自己丢在哪儿了。如果是贵的话，比方说手机放在床上，然后自己在旁边玩电脑，外卖小哥一来说啊，就放那儿吧啊，我这大龙了呢，哎，别管了，就放地上，放地上，你走吧，把门给我带上啊。人家可能就顺手把手机拿走了，也说不一定，对不对？我觉得他丢了东西都没有跟你商量过讨论过就开始怀疑你，看你们原来的关系也不是很好，真的。 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可以去跟他说一下，就不要背这个锅，说我没拿你东西。但如果你气不过还说你没拿，我没拿你东西，你傻逼啊，可以加一句。因为平白无故的受了冤枉的话，还是心里很不爽的。其次，我觉得这个朋友应该当不了了呢。第一，他怀疑你，说明他本来就不是很喜欢你。其次，他还怀疑错了，说明他很傻逼。所以我觉得，哎呀，就这样吧。一个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发妈妈你好，正好看到你在邮件环节，有一个舍友他最近脚特别臭，我和其他几个舍友都瑟瑟发抖，如何委婉地解决这尴尬的局面？祝喜瑞斯生意兴隆。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哎。我觉得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要想怎么委婉了。不管你怎么委婉，都会伤害到他的。不管你是说他口臭、狐臭、脚臭，还是什么臭，你最后都是会伤害到他的。干脆就直说了吧，直说了。你如果暗示半天，他可能还懂不起。比方说你没事就在你们的微信群里啊分享一些治疗脚臭的链接的话，是吗？他还以为你脚臭呢。据说人的鼻子是很奇怪的，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口臭的人自己不知道的，像我自己是吧，就应该没有吧啊。狐臭据说自己也是不知道的。我以前不是在微博上还说过这个事情吗？就是我的同事问我说他是不是嘴巴有点臭，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他说认真的，我说我觉得最近我牙不太好，就是消化不太好，可能嘴巴有点臭，你就老实告诉我是不是有点臭。我说好吧，你既然要这么问的话，有一点吧。然后他就很兴奋地拉住我的手，他说啊，真的吗？那我们就一起去治疗吧，是吧？所以说有些感情啊，不是委婉就可以解决的。你真的要帮助他，不是靠委婉，而是靠不嫌弃，你知道吗？就是告诉了他真实的情况，还愿意陪他一起治疗，陪他去看病，陪他去买药，或者帮他买药之类的，或许可以挽救你们的感情。嗯，要不然一起去治疗吧。你告诉他之后，他可能。他还会告诉你一些你身上不知道的问题，多好呀！大家做一对欢喜冤家，一起走向医院。第一次发邮件，总之你好，很喜欢你唱的歌，看你的直播非常愉快。今天有件事打扰你一会儿。事情是这样的，我喜欢的一个女人是我们是同学。哎，这个人的行文怎么读起来有点怪怪的呢，是吧？我喜欢的一个女人，我们是同学，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她，在她还是女孩的时候我就喜欢她，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她。她现在不是女孩了吗？她现在变成男孩子了，你还是喜欢她吗？唉，她对我也有好感，不过她和我一个兄弟在一起了，从2004年到今年为止他们一直很好，至少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的还不错。我靠，12年了， 前几年他们结婚了，我也把这份心情彻底的压在心里，毕竟是我兄弟的女人。这说话怎么一股子那个古惑仔的味道啊。我不能说不能做不能想过分的事情，这些年我也谈过几次恋爱，最近的一次也准备结婚了，我也开始忘记了喜欢他的事情。可是临近结婚的时候感情出现了问题，分手了没多久我也收到了他离婚的消息，我们又开始有联系。他和我兄弟没离婚的时候，虽然也每年都去找他们玩，但是我们从来不主动联系，我都是和我兄弟联系的。我们互相诉说各自的痛苦，互相鼓励，他告诉我后悔当年没选我。这份感情又开始在心里出现，而且感觉更加强烈。最近我去看他，他正好生病了，我看着很心疼很着急。也许在我不经意间表现出了一些我还喜欢他的心思，他最近开始躲着我。昨天他发了条朋友圈，信息是对不起，我害怕，我退缩了，这让我更心疼了。现在最疼的是我想追求他，我不怕这一次他还是不选我，不怕失败，我怕的是如果我去追求他，我会被我兄弟打，不追我又快压抑不住这感情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也许当局者迷，请发姐你给我点意见，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谢谢。我以前在那个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师傅，他经常教育我。我老是跟他说，我说哎呦，我那些同学所在的公司年终奖都发十几万，好有钱呐，平时都不加班，周末全在玩，天哪，放假都去，这公司度假都去马尔代夫，还去日本，天哪，日本，我们去的什么地方？桂林，北海。哎，我说人家公司太好了。然后我那个师傅就说，他小陈呐，我待过很多家公司，其实公司都差不多，但是你在 A 公司的时候一定会觉得 B 公司好得不得了，永远是别人的公司比较好，就像老婆一样，永远是别人的老婆比较好。可是当你真的进了那家公司，进了那个老婆，娶了那个老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外面还有更好的，就这个意思。说错了，桂林挺好的，但是就比较便宜嘛，公司舍不得出钱。说错了嘛，我一天要说50000个字，我说错了一点点，你们就要揪着不放。我是说，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没得到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离得远远的觉得好得不得了。这有句比较粗俗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你喜欢的女神背后都会有不喜欢她的人。他跟你的兄弟谈了12年、13年的感情，他们为什么离婚？你一点都没有提，是你兄弟对不起他，还是他对不起你兄弟，还是只是他们两个感情不好了？这离婚的问题，离婚的原因还是很关键的。其次呢， 你对他的感情真的有那么深吗？可以敌过这么其他的任何不利的因素，比方说社会呀、舆论呐、家庭啊，是吧？你一个黄花小伙子去娶一个离婚的女孩子，你家里人会不会说点什么不爱听的？而且还娶的是自己的兄弟的前妻，是吧？有些女孩子就是在嫂子的时候特别美，特别好。靠近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你要三思而后行了，是吗？远看都是美好。歌是讲的啥呀？下一封邮件，被绿茶婊彻底击败了，生无可恋。人美歌甜的长泽雅美，你好。跪求暴击情侣狗的方法，我已经被情侣狗虐得失去生活动力了，喜瑞斯的原味都救不了我了。前情提要，这妹子是我高中同学，关系很好，还曾经同居过，一起睡过，但那时候我太年轻，没有办法和她发生任何关系。后来她就开始勾搭其他男生，再也没有理我了。去年我大四的时候，她突然找我，又是道歉又是怀念以前的，还说要约我出去玩。我答应以后，她说要带上男朋友，当时我就拒绝了，又一年没联系。直到昨天她突然又找我，又是说被辞退了，又是说上班多辛苦之类，辛苦写错了啊。然后又说我怎么不约她出去玩，我以为她分手了。喜闻乐见的我想着终于可以报仇了，准备用从发发那里学来的一切手段暴击这个绿茶婊，结果
在深圳了都不约我出去玩。我到深圳那么久还没出门玩，放假都不想出，宅我也宅，在宿舍休息啊，记得帮我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租了个700的房子，一周约会两次，一般没事就去房子里待着，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谢谢0082的飞机。
什么呀，看不懂。700的房子，深圳有租700的房子，700一天的房子差不多吧？深圳有700月租的房子吗？在我们山区都没有这么便宜的了，700平的房子，嗯，有700平的房子，你在逗我呢？王思聪家里都没这么大。吹牛逼有个限度好不好？700平，可是我觉得真的700太便宜了吧？我们重庆就是说比深圳要落后多了，但是也没有7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啊。单间也没有，我们都是1000往上的。我记得深圳的房价很恐怖的呀，就是好像是跟上海差不多那种。好吧好吧，
谈恋爱还没手机好玩，真的比手机好玩多了。真的吗？那怎么那么多人喜欢分手？和手机可不会分手。
反正我刚刚你还是喜欢他吧，这个楼主。就是还是说悔恨当初跟他睡了一晚上，但是什么也没发生。 你干嘛回他呀？
我跟你讲，如果他发消息来，你第一时间就回他。你不管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你很在意他的事实。回得越快，姿态就越低，太不矜持。
我跟你讲，10分钟回一条，3句里面带一个 O。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就是学习一下我爸跟我说话的方式，一个高冷男神，我说70个字，他说7个字，不看，不知道，不需要，用不着。
你这么回人家，还想暴击人家，
哼，就回他哦。哦，呵呵。当然，如果你还想惹他生气，你会可以回一下。比方说这里，自己做饭吃就一个单间，让你这里回，不要回惊了，你回4个字，关我屁事。然后他再问你的消息。问你什么情况，你再回4个字，关你屁事。这才叫一个高冷的男生。你这你还回他什么，你好像很有道理，不知道你想干嘛。你不是对他很不满吗？你为什么要这么热情地回他的消息？嗯，但如果你不想语气这么激烈的话，你这时候就可以像我一样回答，是吧？深圳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啊。哎，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太多人？
算算，我怕建设。
或者会说辛苦了，真的。嗯，你还怎么开始骂起来了？你为什么关你屁事，关我屁事？
等一下，我要去倒杯水。
哎呦哎呦，呕吐！等一下呀。我要去倒点水，大家。5分钟后见。怎么了？我离开一下都不关你们的事了吗？不是血浓于水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妈个鸡！
快要过年回家了，有件事希望发姐支招。字母 ID 没人权。
哎呦，大主播，百人大主播来给我发邮件啦！
谢谢泥石流，发姐，我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发小，幼儿园就一起长大那种，我俩都是男的，小时候大家互相打打闹闹、搂搂抱抱都很正常，我也没想过什么，可是长大之后。他长到了1米9多，我只有1米75。走在路上，他还是习惯跟小时候一样搭着我的肩膀，可是我已经搭不到他的肩了，这样画面就很尴尬。我俩都是直男，而且他都结婚了，所以我俩肯定都没有那方面的想法。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奇怪，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怕说不好会伤到他的感情，或者让他产生什么误会。快过年回家了，我俩肯定又要一起出去，希望发姐能给支个招，告诉我应该怎么跟她说，不要再搂我的肩膀。
哎，这是每天的问题都奇奇怪怪的啊，
不重复的啊。我跟你讲哈，有几个方法可以缓解你们之间这个症状。谢谢 AB 的高级属性。第一，他一米九多，你一米七五，你们俩走在一起其实很合适的，就很配那种。也难怪别人会乱想呢，也难怪画面很和谐。如果说你觉得他能搂你的肩膀，你搂不到他的，这样很吃亏的话，我跟你讲，高跟鞋也有42码的。你去国外的那些网站上看，40以上的高跟鞋很多，这样你就搂得到他的肩膀了，搂得到了，没问题。我经常去那个国外网站逛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一般来说人越高脚越大，然后那些鞋跟都10几20厘米，然后鞋又41、42，有45码的。我心想你脚都跟鸭嘴兽一样了啊，为什么还要穿高跟鞋呀？图个什么呀？你应该已经很高了。我看到你这封邮件是吗？好像明白了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他不要再搂你的肩膀了，就是传统武术里面的一招，叫做以毒攻毒。他下回搂你肩膀，你就去搂他的腰，让他觉得恶心，让他觉得你很奇怪。他作为一个结了婚的人，肯定会怀疑你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他以后肯定再也不会搂你肩膀了，真的。你不信去试一下。如果在一起了，那也很好啊，就拯救了他的老婆嘛。也算是，哎呀，成就了一段好姻缘。人要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啊。如果你是一个 gay， 就不要强行和女孩子在一起，这是欺骗，知道吗？范妈妈，你说一般女生或女神这样子做是有好感的表现吗？另外，那对于很多人追的女神，她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会表现得热情，还是会同样高冷，还是摆出一副表面等你追求，内心希望你发动攻势的姿势呢？会有迹可循吗？屌丝如果总觉得是自作多情，可也不想放过机会，谢谢。最后祝范妈妈和各白粉黑粉圣诞快乐，单着的早日脱单。我个人觉得后，如果一个女孩子会吃你盘子里的菜，也让你吃她盘子里的菜，首先说明她是一个吃货啊，其次才是不把你当外人，对吧？像我们真正的高冷女神，吃饭是不夹别人盘子里的，是吧？我们自己盘，就是出去吃饭，如果跟喜欢的男孩子吃饭，我们是那个是很矜持的，所以他这个现象呢，可能对你来说是个好事，也是个 也可能是件坏事。好事就是他不把你当外人，就坏的方面可能是他不把你当男人，对吧？就觉得嗨，大家兄弟伙，随便吃，你吃我的，我吃你的，都没得关系的，吃饭个嘛，是吧？像我们跟那种心目中的男神，或者说跟稍微比较帅的男孩子吃饭的时候，肯定是不会夹他碗里的饭菜的。我们还会把自己的饭菜留下三分之二，说哎呀吃不下了。你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是吧？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他肯定不讨厌你，是吧？讨厌你就不会吃你盘子里的东西了吗？总不可能很讨厌你，但是为了食物强忍住恶心吃你盘子里的肉，我觉得这种人还是很少见的。其次，我觉得不管是女神还是女神经还是女汉子，只要是人哈，对别人有好感的时候都不可能表现得特别高冷。如果一个人对你特别高冷，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好感的，真的。大家又不是搞间谍的，也不是演员，人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情隐藏得非常深，总是会表露出来的。如果说他非常喜欢你，但是为了表现得欲擒故纵，装成不理你的样子，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心机太深了？大家又不是政治婚姻，喜欢就喜欢嘛，喜欢就在一起嘛，非要搞那么多手段又何必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心存很多幻想，是吗？人家不要幻想人家本来喜欢你，但是假装很高冷的样子。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仔细想一想，我就不多说了哈。一个人喜欢你，对你有好感，其实很容易看出来的，除非你不喜欢他，你对他都不在意，不观察他，你就不会发现。反正如果他肯吃你盘子里的菜，我觉得他肯定不讨厌你，对你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好感吧。哎，这个话说的就像养宠物一样，如果街边有一只特别漂亮的猫咪，然后你伸手出去，他肯舔你手心，不一定肯跟你回家，但是不讨厌你还是可以说的，是吧？也有可能是饿了，都有可能。怎么一来就是我们结婚了？作为一个常年劝人分手的主播，收到这样的请柬，我感觉还有一点小失败呢。哦，重新看一下，发姨，我耍了5年的女友要结婚了。原本是不关我的事，可是有一群损友就拿这个事来调侃我。前女友在朋友圈发了一个链接，不外是婚纱照什么的，然后就是邀请帖。我们结婚了，如果能够出席请告诉我们， 然后这群人就每人在名字里写了我的名字加一句我爱你，搞得我现在真的是尴尬的不要不要的，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是祝他幸福的，不是毁他幸福的。我告诉你们，你的朋友好坏啊。这群损友，其实就还好嘛。我觉得就是说，这都是朋友开你的玩笑，你自己如果说已经放下了的话，就只是玩笑而已。最怕就是大家都以为你已经忘记了，然后一起高高兴兴参加婚礼，然后你在那个婚礼上喝得烂醉，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了，最后打了新郎一拳，被送进了派出所，那才是最尴尬的。如果说你自己心里已经翻篇了的话，别人再怎么开玩笑都只是玩笑而已，是不是？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是嘛，也没有什么，谁还没几个前男友啊、前女友啊，对不对？大家都要结婚的。就大家不要悲观，是吧？大家都会结婚的，都会结婚的，到最后包个红包就过去了。如果你想写的阔气一点，就包大一点。人可以不去了，怕你喝了酒出事儿。包个红包，人可以不去了，除非真的是酒肉朋友，可以去一下。别再说什么睡别人的老婆，多大事儿啊！你们这样去自我安慰，以后怎么调节内心啊？你要是生个女儿啊，想象她以后结婚交了好几个男朋友，最后才定下来，你再仔细想那个过程，你不是痛苦的要撞墙？不要没事说自己睡别人老婆，这阿 Q 了。哎，不是前阵子有个那个什么叫做鬼父测试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一个问题，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不是亲生的，你会怎么办？ A 伤心欲绝， B 如释重负，C 兴致全无。哦，还有一个是叫欣喜若狂。我觉得兴致全无是最恶心的。
快乐的不得了，
这么多欣喜若狂的。出望外，如释重负。这世界上还是变态。
发姐你好，请耐心看完我的故事。是这样的，我的女神，我喜欢她的那种，你懂的啊。就在前几天，她让我登她的微信号帮她打游戏，然后欢喜的登上了。满心欢喜地登上了他的微信号，然后好奇心太重，没控制住自己，试着去发现他微信号里的一切，然后出事了。我
居然在他微信收藏夹里发现别的男人给他发的黄色网站，有好多个。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带着好奇心我点来了一个，果然和我平时看的差不多。好几天了我都在想这件事儿，心情特别复杂，我该怎么想。咦，就是情况比我想象的要轻微很多嘛。我一直以为就是邮件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以为他后面会讲在他微信里发现了那个黄色网站上有他自己拍的套图之类的，我说那就没救了是吗？其实看这个情况就还好嘛，对不对？就以后你们就可以一起看了呀，对不对？省电的。只要不是他自己拍的就还好嘛。而且我不知道收藏夹别的男人发给他的黄色网站会不会是他在群里面收藏的呀？就比方说像我们有些房管喜欢在群里面发车，然后别的人收藏了的话，看上去会不会就像他们私聊收藏的一样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重点监视一下他和这个男生有没有其他的交流。如果除了这个网站没有其他的交流的话，可能只是怎么说呢，就 好人一生平安， 就路人嘛，就像你们在论坛里面一样有交流，但交流的程度比较浅，没有感情上的交流。是学术交流，纯学术交流。其实我觉得，只要他跟其他男的没什么的话，我觉得就不用担心吧。而且话说回来，通篇看下来，是你喜欢人家，也没说人家跟你是男女朋友关系，是吧？你现在也没有资格去限制人家。你还是好好观察一下吧。不要上去就质问什么的，因为你现在没有立场去质问人家。不过你要是你像一个气急败坏的老公一样说啊，你这个贱人，你跟我说一下这几个网站是怎么回事，谁发给你的，你每天都看这些东西，怎么学好的？不要去这么做啊，还不是你的职责范围。另外就是针对每次的邮件内容哈，给大家唱一首比较应景的歌曲送给你们，刘若英的歌曲。
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
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你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你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就算没有人作伴，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你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答案。当当当当，
谢谢龙总的飞机，不用火箭，火箭。
习惯，习惯到你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就算没有人作伴、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我没有答案，天空已蔚蓝，我会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珍惜伤感，有越多时间，就越习惯不安，因为我总会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好好好。